新泽西州当局10月24日下令对所有来自西非埃博拉疫区的医护人员实施21天的强制隔离之后，受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委派到塞拉利昂为埃博拉病患提供医疗帮助的缅因州护士凯西·希科克斯一踏上美国国土就被拦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送到一个大学医院的帐篷内隔离。希科克斯对媒体表示，他没有任何埃博拉病症，检测结果也呈阴性，政府的强制隔离令侵犯了他的公民自由权。据他描述，隔离期间当局不准他拿行李，让他穿纸质手术衣，隔离间既没有洗浴设备，也没有可冲洗的厕所，除了隔着窗户和医生讲话之外，不能见律师和其他任何人。在白宫的介入以及外界的压力下，新泽西州当局同意他在10月27日返回家中隔离。但是同样实施了21天强制隔离令的缅因州政府要求他待在家中直到隔离期结束。乔治城大学卫生健康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认为，21天强制隔离令过于笼统，特别是新泽西州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对希科克斯不公。
我们应该把她当作女英雄对待，因为她前往疫区，牺牲自己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们。但是我们对待她就像对待犯罪分子一样。
希科克斯表示，缅因州政府数日内若不解除对她的限制，她将诉诸联邦法庭维护个人权利。10月30日，她违反州政府的隔离令，和男友骑单车外出1个小时。美国大多数公共卫生法规由各州自己制定，强制隔离令也由州、市或地方公共卫生部门颁布，其主管大多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们在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方面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必要时可以把传染病患者隔绝在一个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设施中，也可以对暴露于传染病病毒的人进行隔离检疫。密西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法律伦理和卫生项目主任彼得·杰克布森指出，法庭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往往做出有利于政府一方的判决。
The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broad discretion based on public health science.
公共卫生当局具有广泛的权利，它可以根据公共卫生科学以及保护公共卫生的需要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公共卫生官员不经常采取隔离或隔绝措施，但是一旦这么做了，他们通常都会胜诉，以及政府一方通常都会胜诉。
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诉讼中作出维护政府强制实施天花疫苗的判决。判决指出，强制疫苗管理带来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好处，比考虑对公民个人权利所实施的限制更重要。这个判决为法庭今后处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公民自由权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相反，政府对公民实施限制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并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否则公民个人完全有权到法庭起诉政府。如果政府举证不充分，他们还有可能胜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法律科学和公共卫生项目主任爱德华·理查德兹认为，比公民权利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埃博拉疫情爆发，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缺乏应对能力，而且资金不足。
因为害怕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我们通过了一些限制公共卫生部门的法律。而事实上，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公共卫生部门的能力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限制措施只能雪上加霜，使他们应对起来更加困难。反过来，如果卫生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在惊恐之中就更有可能做干涉公民权利的事情。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美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过去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0%。如果类似希克克斯的案子处理不好，势必会对自愿到埃博拉疫情区提供帮助的医务人员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权衡好公共卫生利益和公民自由权的关系格外重要。 美国官员透露，每天有150人从遭受埃博拉疫情侵袭的西非国家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进入美国，而且人数还有可能增加。公共卫生专家建议，为了从根本上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在应对国内疫情的同时，应该把重心放在支援和帮助西非疫情区控制疫情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